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在相隔25年之后呢，是再一次超越了香港的恒生指数，台股与港股出现了历史性的黄金交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强调，台港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台湾不能再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那么总统蔡英文则是呼吁民众投票的时候要看看香港，想想台湾，甚至还有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喊出了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那么另一方面呢，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是用数据来反驳，他说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只有 1.42%， 创下14年来的新低，民进党执政8年来台湾的经济没有改善。但是也有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比较过去这10年来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台股超车港股，除了证明一带一路不行、一国两制不灵以及中共不可信之外呢，也说明了台湾亲美绝对比亲中有利。那么究竟哪一边的说法更有道理？我们又要如何从台股的表现超越了港股来看台港两地不同的命运呢？十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教授，李教授再次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必洲先生，魏必洲先生再次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李教授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李友潭教授，您怎么看现在港股和这个台股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黄金交叉，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蔡英文总统是呼吁民众在投票的时候要看看香港，想想台湾，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民进党的候选人甚至喊出了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就会变香港这样的口号啊。那么但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呢，只是侯友宜用一些具体的这个贫富差距啊，还有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薪资负成长，一些经济的其他的指标来作为反驳。他是说人民的台湾人民的生活其实在过去这八年来并没有真正的改善啊。那么民进党只是比照上一届的总统大选，大家应该还记得，又打出这个香港牌来为自己助选，你怎么看现在这样最新的发展呢？
啊，好，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哈。六天前台湾股市超越香港啊，黄金交叉了啊。那么今天的指数我特别注意一下哈，台湾是17421.48点，香港是16646.08点，所以哈，几天下来台湾的股市已经超越香港700-800点了。这种黄金交叉不是随便讲的，而是的确是已经香港应该是很难再超越台湾的，而且台湾还有可能会再向上。那么这种台湾的股市啊，反映的是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龙井啊。那么这个股市啊，不只是指数，而且那个台湾的股市的那个市值啊，从马英九卸任的时候到现在哈，现在已经50几兆了。所以股市哈，不管是那个指数哈，从马英九卸任2016年的时候是8000点，那台湾最高曾经到18000多点，现在有17000多点，是两倍啊。那么那个市值也都两倍的成长了啊。所以呢，民进党这执政这几年其实是令人家刮目相看的。那至于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到说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不高，台湾就有人解释说，你要100分的人扣1分，你说他现在表现很差，那要五十几分的人表现60几分，说他表现最好。因为台湾前几年表现太好，所以今年虽然只有成长1%多，但是股市现在还是在涨，因为台湾在疫情期间表现最好。我特别强调，经济学人连续两年将台湾评比为啊2000万人口以上国家民主指数第一名啊，非白人世界台湾第一名啊，因为去年是评比台湾全球第8嘛，今年是评比台湾第10，台湾那个分数没有降低。其中有一项就是政府功能运作的表现，台湾连续两年被评为与挪威并列第一名。而这样一个指标在马英九执政的晚期或者民进党刚执政的初期，台湾还30名，还不是 没有被这个前面的民主，那时候被那个有瑕疵的民主。所以从这种经济学人的评估，因为经济学人虽然用民主指数来评估，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对经济的表现，他也是全球佼佼者了。所以全球对台湾的这种评价，事实上是非常高了。
嗯，
当然经济不可能都没有问题。那我们都要从比较的角度啊，不是看单一的指标来看这些问题，台湾还是可以更好。但是相对来讲，台湾现在事实上比七八年前的确是表现太好了。
嗯，好的，也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啊，现在这个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变成了台湾总统大选大家这个双方交锋的一个话题了。除了这个蓝绿各自说法不同之外，那赖清德说香港跟台湾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那么国民党方面则说这是不是又跟四年前一样打香港牌来为自己助选了呢？除了这种蓝绿之间政治交锋之外，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专业人士的看法，因为台湾的这个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建国对此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台湾的谢董事长是说，这个除了主权是最大的差异之外呢，台湾可以选总统，香港只能选特首。台湾这个现在很多人虽然唱衰，但是其实从这个2016政党轮替以来呢，看股市的表现是整体产业和经济体制的一个脱胎换骨，这是谢金河董事长的说法。那另一方面，在对岸呢，社科院的这个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明他就说，股市的涨跌其实和经济的增减并非完全一致的，近年来台股他观察是完全是贴着美股的增长在走的，但是他认为说外贸对台湾很重要，现在对岸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和进口的市场，现在民进党政府抵制两岸交流和经贸的往来，又抗议这个两岸的服贸协定呢，特别是不开放理由，其实对台湾的经济未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这看起来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不晓得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这当然是有各有各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不过我想从最后王建民先生所说的话来讲，如果台湾现在还跟着大陆经济的话，那台湾真的是倒霉倒透顶，那这是一个摆明的事实，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各省各市各县的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非常痛苦，你拿这个小哥送外卖的这个接单的次数跟接单内容啊，你本来可以吃30块钱的饭，现在只能吃15块钱、10块钱的饭，就知道整个经济的情况是很糟糕，不但糟糕，而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台湾跟大陆现在还扣在一起，还紧密扣在一起的话，台湾也很糟糕的。那我们必须认知到，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股市啊，这个所谓产生黄金交叉，当然王建民说的没有错，两边的这个股市的结构啊，各方面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必须证明到。可是整体趋势是很清楚的，你港股从今年的20000多现在跌到像17000、16000，那你是说明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释呢？没有人出来，就是香港方面没有什么好的解释。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香港你自己不能够当家做主，你不能够 manage 的意思是说你来治理，各方面的考虑因素你都考虑进去，你来助理，来你来治理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主权，你没有，你事实上面后面还有人的话，你效果不会好的，这是第一点。那最近他这个，我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财政司长到处跑，陈茂波吧，到处跑去跟他讲说，哎呀，来香港投资，来香港投资。可是大家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的背后，香港背后是谁？就是中共。那么现在以中共这个角度，他这个做法来讲，我们先不要讲他这个细节做了什么，我们看结果，外资跑掉，内需不够，然后银行这个亏空一塌糊涂，然后地方债这么高，这个消费不行等等，你把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你就想说这个外国投资为什么要过去？你的政策都不到位，你政策到位的全部都是要吓人的，包括这以香港来讲的话，最近这个香港要求每一个国家驻香港领事要把他这里头的这个限地在里头所雇的这个人员的信息全部要交出来，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要帮助这个外国到中国去做生意呢，到香港做生意呢，还是要阻止他们？所以他自己本身的被盗政策就一塌糊涂了。台湾这方面我觉得不能够100%是说台湾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这里头有些隐忧在里头，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出来说台湾现在这一次这个股市这么好，这么欣欣向荣，主要是科技股跟台积电还有联合发这些东西都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最近差不多一年来包括辉达这些东西，看得出来台湾科技业在这个地方，特别是高科技业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兴起的情况。那在这点情况来看呢，我们知道是很好，是非常没有错，但是这个比重会不会太高？我这样讲不是说不要发展科技业，或者不要鼓励这个科技，是说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powerhouse， 那么主持人啊，这个治国者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台湾整个经济产业的结构还有发展这个方向？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头存在的问题，包括这个侯友宜说的贫富差距是不是会太大等等，都必须考虑进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台股现在出现跟这个港股的黄金交叉，说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台湾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香港完全没有信心。这包括所有国外的、所有投资机构、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子的看法。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的分析。李友谭教授，刚才我们谈到现在台湾这个股市的表现哦，反而是跟这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经济比较一致哦，反而好像根据这个对岸，甚至连对岸的这个经济研究学者都有人说，跟两岸关系或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紧张可能已经都没有什么关联了。那刚才魏碧洲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湾这过去这几年来是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走的话，可能就惨了。这也符合这样的一个说法，符合了最近这个日本的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还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他观察台股超越这个广股的这个黄金交叉呢，说明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天全世界的投资家都看好台湾而看衰香港，或者可以说台湾只要跟着美国走就会财源滚滚，如果跟着中国走的话在经济上则会死路一条。你怎么看石坂明夫的总结性的说法呢？李友谭教授，
没错，如果2014年台湾签服贸的话，台湾被绑进中国的话，现在台湾很惨啊。所以呢，不只是主权啊，还有自由啊。香港哈、啊、回归以后，中国还大量，因为中国在发展经济，而且并没有给香港很大的干涉。可是这几年经济自由的指标，加拿大飞沙研究所经济自由指标，香港被评比降下来，
嗯，
啊，不再是全球第一。它的两个指标倒退，一个是法律制度跟产权还有监管都被倒扣了0.2跟0.25。所以香港的经济不好，不只是主权，而且这主权根本就干涉到自由嘛。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出身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今天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世界变迁，这也是因为有自由才能够有想象力，才会有专利，还有会创新发展。包括你看，疫情中国那边发生的，但是呢，人家那个疫苗就是先进国家比较有效，这就是一个科技水准。那台湾跟着美国走这一部分，我认为这反而是好事情，因为我前几年常去欧洲开会的时候，北欧的朋友，我问他们说：“哎，北欧这几个小国家发展为什么那么快？”他跟我说：“因为第二次大战以后，那些丹麦呐、瑞典呐、挪威这些国家，他们的留在美国的这些人，他们就拿在美国学到高科技带回他自己本国发展他们国家需要产业。也就是我猛然惊醒，原来经济还是要跟着大雁中雁起飞，啊，台湾的经济就是跟着美国这只大雁跟日本这只中雁起飞。现在日本也会有好三十年，台湾我相信也会有好三十年，啊，当然唯一的那个隐忧危机还是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如果好好处理两岸关系啊，那么和平，那么台湾前景应该是很好。啊，这个时候我感到也是很 tricky 很好玩呐，
嗯。
好，2020香港反送中是政治方方面帮助台湾人民
哈
跳险，
嗯，
对，2019等于2020的救济嘛哈，然后那个应该是2019是2020的总统啊的就职的总统，然后呢，香港2019啊出现反送中嘛，然后呢，他这个反送中反而帮助台湾人民守住台湾啊那个主权呐、啊，那今年经济香港的经济掉下来，又再次的释放给台湾，你台湾是不是要变成香港？所以这个时候蓝营或者白营都有人提到要重新签署服贸协议，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啊。
嗯
啊，而且我这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服贸协议如果我连台湾的高中教科书都不能进去中国大陆，那两岸服贸协议有什么好签的？它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不自由的地区，根本不可能让你台湾的出版品随便在那边卖，随便能流行。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一点，或许还可行哦。他更不给你这个公平的空间，有什么好争的？
好的，感谢李友谭教授的分析。魏玉洲教授，刚才李教授也特别提到，这次大选当中有在野阵营提出要重启服贸这样的建议，究竟未来台湾的路线跟着美国跟着中共怎么选择呢？有一些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帮我们回顾，而且比较过去这十年来，把这时间拉长来看呢，两岸三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包括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十年了嘛，还有一国两制，我们看到现在在香港的失败，还有刚才李教授提到2019的反送中运动以及2020的国安法的实施，可以说这一切是彻底砸烂了这个香港东方之珠哦。那金融从业人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台股现在超车港股，是证明了一带一路不行，一国两制不灵，还有中共不可信之外，也说明台湾亲美绝对比亲中更有利。你怎么看这些台湾金融从业人员的说法呢？
对，当然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这个一荣一枯。我补充一点，刚刚那个李教授有提到过，就是今那个港股的问题啊，今天好像还是16000啊，中那个台股是17000等等。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昨天基本上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叫我们叫什么护国基金吧，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资金有一注进去啊，进去这个香港股市，结果没有效，你就回到2014年这个中国股灾的情况下。这个中国这国家队进去护了好多好多，这个钱都不见了，把那个钱都就砸到股市里头，但钱是没有用的，还是继续到现在还是3000多不到。所以这里头是中共自己本身结构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国营企业，还有贪腐，还有这些这个润啊，现在这种官员润，这里头是一个大的问题。东西不解决的话，大家信心真的是不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国家安全还是非常重要，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安全。这在前天这个 Raimondo 这个商务部长已经提了啊，这个讲得很明白的，就是在这个特别在晶片方面来讲，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利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台湾未来啊，未来在往前走的看的时候，国家安全非常还是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整个投资的这个投资还有经济发展的策划方面的话，就应该更大胆，就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创意出来。创意是什么？就是自由，创意就是这个整个生活政治上的安定。所以你给台湾老百姓足够的自由，应有的自由，还有足够的资讯，应有的资讯，正当的资讯，台湾老百姓自己会摸出一条在能够维持国家安全同时经济发展，向外这个对外贸易出来这个增加的这样子一条路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不必要担心，重点是要制造一个让老百姓能够安静，能够安全，能够自由思考，然后做投资，包括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国家投资的这样子一个大的政治环境。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李友谭教授，刚才魏先生从这个台湾的股市表现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也是我们现在观察重点。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是这样子解读，他说这个台股超越港股也说明了世界的投资者都看好台湾，也表示外资对台湾感到很安心啊，这也代表了台海这应该是很安全的。他并说现在在野阵营说2024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呢，有点是在危言耸听哦。那么我们知道台湾除了股市表现之外，在供应链方面呢，要怎么样强化所谓这个细盾，保障台湾的安全，用经济安全来确认这个台海可以和平，您的观点是什么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李教授？
自由才有创意，刚才魏教授魏先生跟我看法都一样，就是有自由才能够创新，才能够发展，才有创意，才有很多经济上的果实啊，但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啊，所以安全的确非常重要。那台湾维护安全的部分，就是让全球一起来护卫台湾，让台湾变成全世界的台湾。然后我们要很明确的跟中国人说，啊，我非常赞成中共非中国，啊。台湾不只要恢复台湾的民主的果实，宪政民主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要恢复台湾的发展这个路线。台湾在引领中国变迁，好，我们希望中国哪一天有机会变迁的时候，全球组建自由民主联盟来帮助中国发展，台湾一定可以发挥我们力量来帮助中国。换句话说，我们要大力对中国人、对全世界讲说，台湾的发展哈不能杀鸡取卵，不能摧毁掉台湾这个这个科技岛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因为台湾正在引领整个中国变迁，在帮中国找寻未来发展方向。所以中共非中国，那么台湾那要用全球来保卫台湾的安全，也就是细盾不是只有在台湾，而是全球共同 来认定台湾不只有地缘因素，还有自由民主，还有细盾，甚至于现在还可能在发展那个在生物科技，也就是生化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那个护国神山，台湾的发展是全球看得到的瞩目的星星我也喜欢强调全球的文明变迁都是海岛引领大陆，有雅典才有希腊，有希腊才有罗马，有英国才有美国。我相信台湾会引领中国变迁，因为台湾是海岛，会引领整个中国大陆的变迁。只要我们好好呵护台湾这是我不断的呼吁的。
好的，再请这个外币周先生跟我们谈谈香港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提到的反送中还有这个国安法之后，香港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负面消息不断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甚至我们最近的一个最新的新闻我也补充一下，香港的有民主女神之称的这个周庭，她虽然已经出狱了，但是她现在是宣布离开香港去到加拿大念书，还说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香港了。你怎么从经济上的表现，包括台股超越港股这样的黄金交叉，除了给外资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强化指引作用之外，怎么从经济数字的表现来展望台港两地现在看起来是整体完全截然不同的命运呢？魏必周先生，
我想对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周庭周庭女士，我们真的要这个寄予最大的祝福年纪轻轻的出来念书，现在有家归不得因为政治上的因素。那么这位女孩子将来就是一个人要在这个异乡独自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这个是非常做出这样的痛苦的决定那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经济整个政治的环境所造成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不光是周庭这样的，还有好多其他的，包括黎智英先生等等这些东西。那这里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香港在改变，整个香港改变从我们这个从海外所认知的香港现在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香港了。这个香港已经变五花大绑了被中共从国安法开始各方面已经五花大绑了，而且是戴上口罩不准讲话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这个风华绝貌绝世佳人或者是东方之珠这样的，这点大家必须要摆在心里头看这件事情。好了，那你现在看这个台湾跟香港差别在哪里？当然主权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重要就是自由。你没有自由，你们完全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不到香港的好看的电影、好看的这种歌曲、好看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原来香港是有一个绝对创作自由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看得出来，整个香港是已经被绑到、被吸进到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经济的运作方面去了。所以他自己本身没有最大的这个自主权，他所有的权利包括他的议会的选举，因为中共现在非常担心如果老百姓又选出一个他们不能够控制的这个议会该怎么办，所以他非常担心，所以他背后还要继续掌控，包括特首的指定包括这个每年去做报告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必须要做提前的防范。你既然提前防范，能不能香港就一般老百姓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自由了，完全没有自由，这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香港的组成要包括他们说过有三大部分，到现在已经有四大部分，包括从49年过来的人，包括在49年之前这个港英统治下的人，还有包括这个60几年以后逃难过来的人，反共文革逃难的人，还有最近有钱人搬过去香港的人，这几个人为什么要去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是像香港是一个自由相对自由的地方。现在还可能还有一点，因为最近我看到我有些朋友把钱呢想办法透过香港转出来等等，他们认为那边还有一点点自由，那个自由就是让大家赶快跑赶快跑之类这样子的自由。一旦这条路封住的时候，那香港跟大陆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觉得香港还有能够投资的话，那就去吧。那这个投资的结果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所有外资都跑掉。那外资如果都跑掉中国大陆本身内地的工作了，那为什么还香港去呢？所以这个情况是这个只能说台湾是未来新兴项目。
好的，刚刚外币周先生谈到这个外资都跑掉，我们刚刚有一位网友，他这个评论很有意思，我念一下，然后最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了。1Pen36 他说，8年来坚持住这个台独党纲，换来了习近平承诺近期不攻台，换来了台股超越港股，都没砸锅就不需要换灶，蔡圭赖随，习近平会发现东边的台湾现在升起来，西边的中国降下去了。李教授他其实用的是当时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东升西降呢，换了个说法，因为自从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包括这个人民币现在在一带一路之后也起不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国安法内资出走，外资不来，汇币元恒大事件不断的爆雷看到现在台股超越港股，是不是真的像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但东是台湾，西边的中国降下去呢？很简短跟我们做个下半场的总结跟回应吧，李教授。
我们希望中国 不要变成西朝鲜，而是变成西台湾了。所以香港的这个被中共打压以后，香港人年轻人到处到全世界去，就像精灵一样，虽然很让我们感伤，但是他们发挥的力量一定很大，让全世界都觉醒。而且中国白纸运动以后，很多中国年轻人也到海外来，这也都是未来中国发展很大的力量。台湾的话，年轻人也很重要。刚才魏先生也讲的，我也很赞成。就是我刚去美国加拿大一个半个月，我发现在加拿大、美国，哪怕是餐馆的那个小费，他们年轻人都就业都很高兴，很棒。而这一点，台湾还是相对低薪，所以台湾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改善。而一个国家，最后年轻人真的很重要。
好的，
现在我很认同。
李教授，那最后呢，魏先生很快跟我们谈一谈，怎么看网友说这个现在这个台股超越港股是打脸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呢？很快三十秒跟我们做总结好吗？
对对，就看这个疫后这种表现来好了。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香港到底走得通走不通？如果走不通，就要赶快去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往这条路来走？那么习近平如果答应中国老百姓，也许他又要花整个十年啊，让大家一起吃苦，然后中国才能够走出来一条所谓胜的道路。那好啊，那大家陪他一起去祸嘛。那当然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因为台湾摆在这边情况下，你走这条路，台湾这种自由民主经济这条路是正常的，是合理的，老百姓都可以享福，是可以改善的，是有选择的。那在香港你现在没有选择，没有办法改善，那怎么办呢？你只有随着这个大潮一起走。
好的，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李友潭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也提醒我们听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